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46篇，达到荣耀的路第5。我们曾多次指出，马太福音不是一卷历史的书，乃是一卷道理的书。马太把某些历史事实摆在一起，目的是要启示一个道理。你若比较四卷福音书，就会看见马太福音阐明历史事实的次序不同于马可福音或约翰福音。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是照历史的次序写的，然而在马太的记载中，事实的安排不是照着历史，乃是照着道理。因为马太福音向我们阐明关于国度的道理，因此马太不注重历史的次序，乃注重道理的次序。在马太15章紧接着洗手的辩论以后，就记载从耶稣得喂养。你读15章时，也许没有发现如何将1至20节与21至28节连接起来，但这两段的确是并行的，在圣经的原文里没有段落或章节，因此第二段紧接着第一段。马太把这两段摆在一起有明确的理由，他的目的是要显示主所要的不是洗手，乃是吃它，接受它做食物。他不要我们只在外面洗手，他要我们吃它，把它接受进来。无论我们洗多少次手，我们仍会饥饿。15章21至28节没有洗手的事，我们看见吃东西的脏狗，主不在意洗手，你外面脏不脏对他都算不得什么，真正对主重要的乃是你的饥饿得饱足。主耶稣没有对迦南妇人说，是的，你有权利吃我，但你太脏了，先把你自己洗净然后回来吃。不，外面的洗净是在前一段，不是在这一段。这里我们看见吃的事，在这一章里我们看见主所重视的不是外面的做法，乃是里面的光景。我们不该只在外面洗去污秽，我们乃需要从里面被洁净。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在里面被洁净？要从里面被洁净，必须有些东西进到我们里面，吃就是唯一的路。主耶稣是滋养的食物，它是最好的洁净元素。它进到我们里面做食物时，不仅滋养我们，也在里面洁净我们。它不是洗净我们的手，乃是洗净我们的组成、我们的组织、我们的全人。借着吃耶稣而有里面的洁净，这件事是连接15章前两段的环节。在今天的宗教里所教导的多半就像洗手，一个主日又一个主日所讲的道主要的是关于外面的洗净，然而人所需要的不是外面的洗净，乃是里面的洁净，就是在生命和性情上的洁净。他们需要一种能进入他们组织甚至进入他们的血轮里洁净的元素，他们不需要外面的洗手，乃需要由正确的吃而来的里面的洗净。耶稣不仅是滋养的食物，也是洁净的元素。我能见证一天又一天，主耶稣进到我里面，从里面洁净我，他在洗净我里面的人。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不是外面被洁净，反之我们是里面被洁净被炼净。许多圣徒都愿意从里面被炼净，他们常常祷告说，主耶稣进入我里面，我要更多被炼净。主，我不仅恨恶罪和世界，我也恨恶自己天然的生命和天然的性情。主啊，我被我的性情所污染，我何等渴望从这玷污得洁净。我们这样祷告时，自然而然就吃了主耶稣，他就进入我们里面，做我们滋养的食物和洁净的元素。我们能从良心深处见证，当我们在教会生活中享受主，即使我们无意被炼净，我们也被炼净了。 只要我们享受主，我们就从里面被炼净。所以我们所有的不是洗手，乃是我们这人被洁净。在这些日子里，有人诬告我们洗脑，然而我们没有实行洗脑，但我们的确经历我们的性情得洗净。不仅我们的心思，连我们的全人都需要被洁净。主能为我做见证，我常常祷告说，主，我仍是污秽的，主，我觉得自己仍是太天然，太在自己的性情里，主，我爱你，我要凭你而活。但甚至到今天，主，我还在自己天然的性情里，主啊，因着我的性情污秽，我需要你的洁净。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洁净，这不是外面的洗手要炫耀我们有多干净，这是来自吃耶稣而有里面的洁净。我们都需要这种从主而来的洁净。我们要凭信心从基督得喂养。21节说，耶稣离开那里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。加利利人的不信使主耶稣不在他们中间多行异能，西律的气绝使他退到野地去。在15章1节，宗教徒从耶路撒冷下来，要侦查主耶稣并找他的毛病。气绝王的宗教徒进一步反对属天的王，使王更远离他们，甚至退到推罗西顿境内，外邦人之地。加利利人的气绝使主不在他们中间多行异能，西律的气绝使他离开文明的城市，退到野地去。如今宗教徒的反对使主离得更远，甚至到了外邦世界。22节说，看哪，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区出来，喊着说，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，我女儿被鬼附得很苦。由于犹太教徒的气绝，接触属天君王的机会就临到外邦人，甚至临到一个软弱的外邦妇人。迦南妇人称主耶稣为主，为大卫的子孙。主这称呼还是基督的神性，大卫的子孙这称呼还是他的人性。一个外邦妇人称基督为主是正确，然而他没有权利称他为大卫的子孙，只有以色列人有特权这样称呼他。迦南妇人的喊叫困扰门徒，他们就求主打发他走，这指明他们又在教导主，告诉他要做什么，这也是律法的原则。门徒似乎说，主，他在喊叫困扰我们，主，你什么也不做吗？打发他走吧。这时主说，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你若仔细读福音书，就会看见主耶稣从不接受门徒的话，当他们有所提议时，主总是拒绝考虑。但每当门徒不愿意做某件事时，主就会告诉他们去做。同样的，我们要做某事时，主就说不，但我们不愿做某事时，主却说去。这目的是要训练我们不照着己或天然的观念生活行动。彼得可能对主说，主，你若是要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，那你在推罗西顿这里做什么？你为什么到这里来？但彼得若这样对主说，主仍会有办法征服他。没有人能打败主耶稣，门徒输了就闭口不言。虽然主奉差遣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，但在15章21至28节时，他是在外邦境内，这给外邦人机会有份于他的恩典。这具有时代的意义，表明基督首先临到犹太人，但由于他们不信，救恩便转向外邦人。在25节，外邦妇人正确地称耶稣为主，并且拜他说，主啊，帮助我。第二次他只称基督为主，而不称他为大卫的子孙，因他晓得自己不是以色列人，乃是外邦人。在26节，我们看到从主得喂养。主回答迦南妇人说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小狗。属天的王在尽职探访时，总是制造机会将他自己进一步启示出来。 在九和十二章所造出的局面里，他得着机会启示自己是医生、新郎、新布、新酒、牧人、真大卫、更大的殿、庄稼的主、更大的约拿和更大的所罗门。这里他又造出另一个机会启示自己是儿女的饼。迦南妇人认为他是主，是神圣的人物，并且是大卫的子孙，是王室的后裔，伟大尊高来做王的。主却向他启示自己是小块的饼，好做食物。这还是属天的王管制他的子民，是借着以他自己做饼喂养他们。唯有以他做食物滋养我们，我们才能成为他国度里正确的子民。吃基督做我们的供应，乃是在国度的实际里做国度子民的路。主说儿女的饼不该丢给小狗，这指明外邦人在主眼中都是狗，狗在神眼中是不洁净的。你不相信主耶稣对门徒说到这迦南妇人时，他已经有意要喂养他吗？当然，主预知他必须喂养这妇人。那么他为什么不立刻这样做呢？虽然这妇人来呼喊他，但他起先保持静默，一言不答，似乎在装聋作哑。他的沉默使门徒恳求他为他做些事，并打发他走。主耶稣没有立刻这样做，原因是要抓住机会教导他的门徒。门徒来到他面前时，他说他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那妇人来到他面前时，他向他指明他是来做儿女的饼，把儿女的饼丢给小狗是不合法的。主耶稣说迦南妇人是小狗的时候，他说主啊，是的，就是小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。迦南妇人没有被主的话激怒，反倒承认自己是外邦的狗。他承认他认为基督既被儿女犹太人弃绝，就成了桌子下的碎渣，做了外邦人的粪。以色列人的圣地是桌子，其上有基督这属天的饼，做以色列子民的粪，但他们把它扔到桌子下，落在地上，就是外邦人之地。因此主成了碎渣，做了外邦人的粪。当时这外邦妇人有这样的领悟，真是了不起，难怪属天的王称赞他的信心。外邦妇人似乎说，主啊，是的，我是外邦的脏狗，但是主不要忘记，甚至狗也有他们的份，狗的份不像儿女的份在桌子上，儿女的份在桌子上，狗的份却在桌子下。主啊，你现在不在桌子上，不在以色列地，你在桌子下，在外邦世界，你在我所在的地方，你不在儿女所在的桌子上，你如今在狗所在的桌子下。主，狗可以吃桌子下的碎渣。迦南妇人很机灵，主耶稣被他捉住了。28节说，于是耶稣回答他说，妇人，你的信心真大，照你所愿的给你成全吧。从那时候他的女儿就得了医治。这话指明迦南妇人与主的应对乃是凭着信心，并且他的信心真大，胜过外面的情形。因为我在道理的事上很谨慎，我曾稀奇为什么主耶稣不告诉迦南妇人洗净自己然后回来吃。如果我是主，我会说，是的，你是狗，你有你的份儿，但你不领悟自己有多脏吗？你若要吃我这碎渣，就需要先洗净自己。按照道理，这妇人的确需要被洗净，但主耶稣为什么不要求他在吃他之前先洗净自己？主若这样做，就否定了他在前面经文轻看外面洗净的事儿时所说的话。在这里主强调吃的事，但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被洗净，血是预备好的， 我们可以洒血吃羊羔，但为了不把事情混淆，主在关于吃的这一段没有说到洗净的事儿。我相信主耶稣这样做是特意要给门徒看见，他们只需要一件事儿，就是吃。即使我们像外邦的狗那样脏，我们仍有权利和地位吃耶稣。哦，我们需要成为没有节制的吃者，不要等到你洗净了，就照着你的本相到主这里来吃它。如诗歌所说，照我本相我来。我们需要说，主啊，我照着我的本相来，我不需要改变或被洁净。主，我需要你，我到你这里来吃，即使我是脏狗，我也照我本相来救你。吃是主要的，吃也是一切。迦南妇人来到主面前，不是因为她饿了，乃是因为她女儿病了。但主把这局面转到吃的事上，主没有说，我是医生，来到以色列人这里，我不能医治外邦人，我不能医治狗。主似乎说，我来是做儿女的饼，把儿女的饼丢给狗是不对的。虽然那妇人的恳求与吃无关，主却特意把他的情形连于吃的事，好给我们看见，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外面的洗净，乃是为着里面的滋养而吃。在道理的安排上，马太把这些事摆在一起，使我们领会，为了诸天的国，我们不需要外面的洁净，我们所需要的乃是让基督进入我们里面。你软弱有病吗？你有某些难处吗？不要想在外面对付这些事，乃要在里面借着吃耶稣对付这些事。事实上，你该把那些事都忘掉。你所需要的不是外面的洗净，乃是基督进入你里面。主似乎对迦南妇人说，你不需要医治，你需要我。你外面不需要我，你里面需要我，你需要吃我。我是饼来给人吃，消化吸收。我要进入你这人里面，进入你全人血轮和组织里，我要进入你的构成成分里面，并且成为你。因此你需要吃我，不要在外面对付事情，乃要借着把我接受到你里面，在里面对付每件事。只要我能进入你里面滋养你，每个问题都要得着解决。我们不需要外面的仪式或做法，在今天的宗教里，人遵守外面的做法，但神的经纶不是外面的事，乃是基督进入我们里面的事。为此我们需要借着吃基督把它接受进来。我带着使命和负担，带着从诸天所领受的东西来到美国。在你们进入召会之前，你们从未听过吃耶稣，因为宗教里所有的教训都是关于外面的洗手，不是把可吃的耶稣给人。但这执事却带着使命来到这里，把可吃的耶稣服侍给信他的人。我不在意反对和攻击，我知道我在做什么。有些人认为我太大胆，也许会说，这人为什么这样大胆？美国不是有许多学者，有来自一流神学院的博士吗？我不在意那些学位，我只在于我的负担。我深信我从诸天得着出于主的东西，是在今天的宗教里找不到的。我不是在这里施教或传道，我乃是在供应可吃的基督。这是今天主的子民所需要的。你们不需要宗教的洗净，忘掉这样的事儿。我们是脏狗，我们需要吃耶稣，我们需要把耶稣接受进来。哈利路亚！今天耶稣不是在桌子上，他乃是桌子下，他已被以色列人从桌子上抛弃，如今他在外邦世界。我们众人包括我在内都是外邦的脏狗，然而我们能赞美主，我们是狗，因为来自诸天的生命之饼如今在狗所在的地方， 如果饼在桌子上，我们就吃不到了。但今天饼在狗所在的桌子下，我们需要可吃的基督，他现在与我们十分相近。我何等珍赏马太福音这一段，这一段启示出我们必须忘掉外面的洗净，并且要吃主耶稣，不要想改变自己、纠正自己或改良自己，我们所需要的乃是吃耶稣。下面我们来看治病为荣耀神，15章29至31节有治病为荣耀神的记载。由于犹太宗教的气绝，主就留在外邦的加利利做医治的光，不去犹太人的宗教中心耶路撒冷，叫他们得着医治。按照15章所记载道理的安排，医治是在吃之后，换句话说，正确的医治来自里面的吃。营养学家说，人若吃得正确，就不会有疾病，疾病来自不正确的吃，医治却来自充分正确的吃。这是这段话中关于医治这个道理的点。我们来看需要之物再得供应。在15章32至39节有给4000人吃饱的神迹，因为主对旷野里的群众动了慈心，他不愿意叫他们饿着散去。基督不让跟从他的人在跟从他的路上饥饿困乏。门徒晓得主要供应食物给人时，他们对他说，我们在这旷野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这么多的群众吃饱。即使在荒凉的旷野，无论有多少人跟从他，主都能供应他们，叫他们得着饱足。先前在14章15至21节门徒经历过这事儿，但他们好像没有学会信心的功课，他们注视环境却不看主。然而主的同在胜过丰富的储存。主就问门徒说，你们有多少饼？这指明主总是要用我们所有的祝福别人。36节说，他拿着这7个饼和几条鱼，注谢了，擘开递给门徒，门徒又递给群众。我们若把一切所有的献给主，他就要拿去擘开再递给我们，去分给别人，成为他们饱足并满意的祝福。我们所献给主的无论多么微小，都要因他祝福的手得以繁增，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，而成全他的心意。在15章32至39节我们看见集体的吃。马太给我们两段几乎相同的记载，就是在马太14章14到21节和马太15章32到39节。我年轻的时候因这事实感到困扰，然而你若仔细读这两段，就会看见其目的各不相同。给5000人吃饱这一段的目的是要我们看见，当我们在达到荣耀的路上跟随被弃绝的王时，他能照顾我们。但给4000人吃饱这段记载的目的是要我们看见，我们不该仅仅做脏狗，个别的吃耶稣的碎渣，我们也需要与许多人一同集体的吃它，让我们众人一同吃它。在这集体的吃上，我们不是吃碎渣，乃是吃整块饼，并且有剩余。今天在召会生活中，我们不再是吃碎渣的脏狗，乃是集体吃它的正确之人。每次召会的聚会都是集体吃的时间，我们刚进入召会生活时是脏狗，并且我们在桌子下吃，但如今我们不再在桌子下，乃在桌子上。虽然我们在旷野，然而我们却在坐席。这就是集体的吃，完整的吃，这完全的饼是在得救之人的桌子上。